好，那我们现在呢，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问题，我就尽量解答。当然有一些如果我不是太确定的话呢，可能我就如果没答到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微信那个邮箱当中发问题过来，然后呢，我继续的找那个资料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洪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其实呢，现在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大概来推测洪水发生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通过科学，比如说呢，通过一些放射性测量法，然后来确定一下这个洪水是什么发生。不过呢，放射性测量法呢，特别是那个碳十四测量法，它的那个有一些地方哈，它是需要校准的，校正，但是呢，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当说到碳十四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这个校正呢，可以说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物件是什么时代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碳十四进行一个校正。但是呢，如果这个物件哈，我们没有一个物件可以校正这个碳十四的那个这个方法的时候呢，那个计算呢就不是很准确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啊，有在这个洪水所掩埋的一些煤这些煤当中都找到了碳十四，而这个碳十四呢，它的那个有效期就是它衰变结束，衰变的完全没了，这个时间只有大概10万年。而现在我们在很多的那个岩层的那个煤当中，化石当中找到了碳十四，这就表明这个洪水离我们现在一定是小于10万年，因为还找到碳十四，碳十四它最多就是10万年以后就几乎都衰变完了。但是现在在这些煤当中还找到很多碳十四，表明这个洪水是10万年之内发生的。那么最准确呢是根据洪水的记录，也就是圣经了。我们可以稍微根据家谱来算一下这个洪水大概在什么时候可以发生。那么有人研究过，大概是在离现在4000多年前这个如果直接按照家谱的数字将它加起来就是离现在4000多年前发生的。当然，这个家谱有没有可能跳代的可能性呢？这个跳代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跳了一代的话，可能就是少记了几十年或少记了100年但是这个跳代的时那个机会呢不会太多所以呢，我们最多就认为这个洪水发生在4000多年到10000年之内肯定不是几百万年前发生的我们就认为最多就是4000年到10000年之内发生的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那些煤床为什么在大洪水淹没几十天就形成呢？煤形成需要多长时间呢？其实，在大洪水掩埋那些植物之后它们还没有立即形成煤，因为形成煤呢还需要一个相对高温和高压的时间所以呢，在掩埋之后，它们还是植物的残骸，被掩埋在那些沉积层下面，但是当时它们还是植物的残骸。那么这些煤形成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有实验室研究过我们会在碳十四内。放射性测量法那一课里面会讲到，这些煤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在高温高压下呢，大约几个月那些木材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在缺氧的还有酸性粘土的那个催化剂的条件下呢，大约几个月到几年就可以形成煤了。所以呢，并不需要说几百万年的时间，只要条件合适的话呢。其实可以在几年内或几十年内就可以形成。那么现在，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洪水到现在有几千年其实已经足够形成这些煤了。下面一个问题，关于人尸体的人证呢？好的，其实呢，在大洪水所形成的岩层当中现在 没有找到啊，似乎没有找到，没有这方面啊报道说找到了人的那个尸体。很多的那些人类的化石呢，都是在洪水之后的岩层啊，洪水之后的岩层呢找到的。那为什么没有找到啊？为什么找到那么少的人类的化石呢？或没有找到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其他的动物呢，比人的那个数量在洪水的时候应该是多得多，就是人的数量很少，相对其他动物来说。因为呢，人每一代的时间比较长啊，每代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而且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只造了两个啊，只造了亚当和夏娃，所以呢，人是从两个啊繁衍过来的。所以呢，到了洪水那个时代啊，如果按照直接家谱来计算，从创造到洪水大概是1600多年。1600多年啊，可以繁殖到多少个人类呢？哈，其实不多哈，不多，最多就是100万。而其他的动物呢，他们被造的时候不是只造了两个啊，他们应该是一群一群的被造的。所以呢，他们的基数啊，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多了，而且他们每一代的时间啊，就是啊，比如说鸟啊，啊，其他的一些动物啊，他们每一代的时间呢，应该比人会短很多，都比人短啊，当然有一些会比人长。所以呢，其他动物一方面他们开始的基数很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每一代的时间比人长，比人短啊，所以呢，他们啊繁衍的数量啊比人多很多。那所以呢，找到了很多啊动物的化石，但人的化石呢就很少，就相对的那个数量就会很少了。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人呢他会逃跑嘛，之前啊我们在之前的解答也说过，因为几乎是啊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挪亚的警告，说有一个大灾难，但是他们就不愿意进入那个方舟。当洪水真的来的时候，他们有智慧啊，他们会拼命的逃跑，跑到最高的地方，跑到最高的山上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被最后才被掩埋啊。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模型当中呢，就说到当退水的时候，最后形成的岩层呢会被退水的那个过程呢侵蚀掉，所以有可能啊，即使他们被埋在最高的地层，但是在退水的时候呢依然会被破坏掉。所以呢啊，一方面基数小，另一方面他会逃跑，最后才被掩埋啊，掩埋之后又被侵蚀掉了，所以呢很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化石。但是呢确实找到他们一些工具啊，除了刚才那个锤子之外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些金属的工具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去找一下。比如说有一些金属的偶像，有一些金属的铃铛啊，也是在远古的所谓远古的岩层当中找到，所以呢这些肯定是人留下来的。但是呢这些物件不会跑，但人会跑嘛，所以呢就比较难形成化石。好，下面一个问题，如果这些沉积岩测算的年龄大致相同，才能说明那时一起被淹没吧？其实呢我们很难推算那些沉积岩层的那个年龄啊，进化论呢他们会用一些所谓的贝壳来推算那些沉积岩的年龄啊。但是呢我们在岩层当中可以看到，首先啊，同一层当中如果有化石的话，就表明这一层都是快速形成的。第二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其实呢如果这些岩层暴露在路上的话，他们很快会被侵蚀掉，他们会被侵蚀掉，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些侵蚀的痕迹，所以呢表明层与层之间的间隔的时间其实很短。而且还有一些跨地层的化石，那这就证明了这层与层之间根本就没有几十年啊。所以呢我们不同意进化论，如果你单看这个地层的证据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将进化论这个地层有亿万年的时间否认掉了。 但是呢，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才可以知道，哦，这些岩层原来就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啊，连续的这样形成的。那挪亚洪水这件事跟我们看到的这些地层的那个现象呢，是非常吻合的。但是如果你单看这些岩层的话，你只能将那个岩层之间亿万年的时间和这个缓慢沉积的这种假说排除掉。但是你还不知道，如果你单看这个岩层的状态的话，你还不能知道层与层之间到底是几天呢，还是几个月呢，还是几十年呢，这个比较难确定。但是呢，它不会超过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呢，如果几十年的话，树啊草啊都长出来了，但是在层与层之间并没有看到这些证据，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痕迹。下面一个问题，沉积层不是在多年沉积中才产生的吗？这个呢其实是有两种的情况。如果在日常的情况，确实是要比较多年才沉积的比较多。但是呢，在灾难的时候呢，会很快的沉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桌子上的灰尘，如果在正常的天下正常的条件下，它的沉积是很缓慢的，对不对？我这个桌子上的灰尘可能我一个星期擦一次就行了。但是如果我旁边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工地，它在拆房子，它在建楼房，它产生很多的粉尘啊，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我可能要每天擦都会有很多粉尘。但如果我住的地方旁边发生了火山爆发，那更不得了了，可能每一秒钟都有很大量的沉积，我每一秒都要不断的擦才可以让这个桌子是干净的。所以沉积是慢还是快，关键要看一些什么条件啊，不能一概而论说沉积一定是慢的，而不是在灾难的条件下沉积会非常快。下面一个问题，板块漂移学说是否成立？其实呢，我们与进化论者呢，其实基本都同意呢，板块漂移学说呢是对的。进化论者说，他说两亿年前所有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才慢慢的分开分到现在呢，就先变成了七大洲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呢也同意在大洪水之前我们也同意在大洪水之前呢，应该各个大洲呢是连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陆。而在洪水的时候，这些大洲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海底的火山带，它剧烈的那些快速的运动呢，就推动了那些陆地的板块呢快速的漂移，快速的运动移动到接近现代的一个状态。现在呢，这些板块其实还在慢慢的移动。那从现在的一个状态，而且从那个岩层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很可能就是这个学说是对的。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些岩层那些动物那些就是岩层的状态，主要是岩层的状态，还有那个板块的一些形状，都比较指向他们之前是连在一起的，那些岩层是对得上的，就是那一边非洲那一边的岩层和美洲那边的岩层，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是配对得上的。所以呢，很可能这个板块漂移学说呢是对的。那我们与进化论者不同的地方，就是进化论者呢，他认为这个漂移是很缓慢的。你可以注意到他什么都会说缓慢，什么都会说漫长的时间，因为这个是进化必须的。而我们认为呢，这个板块漂移呢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发生的，就是那个海底的火山带推动。你可以看一下，在每一个板块之间呢都有一个火山带在推动的这些推动了这些大陆呢向现在的那个方向去飘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好，我下面一个问题。是不是化石形成没有进化论者说的那么久呢？啊，是的，进化论者呢经常会说，哦，这个化石是多少百万年前啊，多少千万年前啊。然后呢，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化石呢，其实是，只要在合适的那个条件下，它可以很快的形成化石。而且呢，有很多化石呢里面啊，我们之前说过恐龙那一课啊，有很多化石里面还找到一些容易分解的软组织，表明了这些化石并没有几百万年几千万年那么古老。这些软组织在实验室良好的条件下最多最多就保存几十万年。但是呢，在这些化石保存的地方根本没有实验室那么好，他们会经过昼夜的温差然后呢冬暖夏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它肯定比实验室分解的快得多，所以这些化石呢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而且除了恐龙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现在发现那些化石的，就除了恐龙这么巨大的动物之外，还有一些乌龟啊、海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鸟类哈，还有墨鱼我看到一些文章就说它们里面还保留一些蛋白质，墨鱼的里面还有一些墨水，还没有石化，还可以写得出字。那所以呢，表明这些化石形成并没有进化论所说的那么久这个是对的。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挪亚洪水应该是以色列那一带，不是全球性的吧？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说过，就是假如真的是区域性的洪水的话，那么应该就只能在那一个部分呢找到一些小的那些沉积层。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全球各个大陆上，所有大陆上甚至连南极洲这个大陆上呢都发现了厚厚的沉积层。那么这些沉积层呢只有在大水下才可以形成的。那这个呢其实还有煤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全球性的化石然后一些人类的工具其实这些都是表明有一次全球性的洪水。那么除了物证还有人证刚才我们也说了。好，下面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那石油呢是怎么形成的呢？那石油呢就是由一些海洋的生物，海洋的一些藻类然后它们在洪水的时候被掩埋了，被掩埋在地下之后呢就经过高温高压然后就形成了石油。这个呢连进化论者也是这样解释的，不过他们说这些石油呢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几百万年才形成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其实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应该是一年，我不是很记得，应该我们会在放射性测量法的那一个课当中也会提到这个石油呢是很短的时间，不需要几百万年，可能就是几年内几年内呢就可以形成，在高温高压下这些海洋生物在藻类被掩埋之后就可以形成这些石油了。好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那个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里。好，谢谢大家。